从存心与长远看行为的真意。上一期和大家探讨了现代社会中充斥着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，面对这些纷扰，我们要懂得慎思明辨，唯有做出利人利己的言行，才能真正造福后代子孙。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当我们秉持这样的态度为人处事，子孙必将以我们为荣。今天我们接着聊聊求学问的第四个步骤，明辨。其实慎思的过程中就蕴含了明辨的智慧。我们学习圣贤教诲，核心目标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善人，一个能利益他人的人。那究竟什么是善，就需要我们用心去辨别。判断一件事是否为善，最根本的标准在于一个人的存心，看他是否对所有人都怀有真心。比如一个人看到上司时毕恭毕敬，转身对下属却态度冷漠无礼，那这样的恭敬背后是藏着目的的，不过是为了攀龙附凤谋求升迁罢了。这样的存心充满自私自利，即使表面做着恭敬的事，本质也是虚假的，属于恶的范畴。再来讨论一个常见的认知，一般人都认为打人骂人是不好的行为，但我们细细体会便能发现，若能通过适度的打与骂，让对方从错误的深渊中醒悟过来，及时回头，那这样的行为便符合善相劝德接见的道理。当朋友亲人犯错时，我们本就有规劝提醒的义务，否则便是过不归，道两亏，没尽到自己的本分。可见辨别善恶不能只看表面行为，更要从存心出发辨别真假，同时还要关注行为背后的长远影响。古人看事情深谋远虑，假如这件事情对当下的人有利，却会给几百年后的人带来危害，他们是绝对不会做的。这便是古人的厚道之处，他们会时刻考虑自己行为可能引发的流弊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。关于这一点，子贡的故事对我们颇具启发。有一次子贡到鲁国做生意，当时鲁国有一项规定，凡是在其他国家看到鲁国人被卖为奴的，百姓可以自费将其赎回，事后国家会全额补偿，以此鼓励大家积极主动解救同胞。子贡是商人，家境富裕，他赎回同胞后跟官府说，这笔赎金我就不需要了。旁人听闻后都纷纷赞叹他品格清高。后来子贡拜见孔子时，孔子对他说，你赎人不收国家的补偿，看似清高，实则会给鲁国带来隐患。现今鲁国大多是穷人，假如他们也想解救同胞，一想到子贡都不收补偿，便会陷入两难。若自己收下补偿，就不如你清廉，若不收，那钱花光了，可能让全家没有饭吃。这一犹豫顾虑，他们救人的心就会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放弃赎人。要知道，一个人没被赎回，背后可能是一个家庭失去了父亲或儿子，整个家庭的命运都会因此改变，所以孔子才会如此深谋远虑。子贡不收补偿，从眼前看是好事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对国家和百姓极为不利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做事 不能只凭自己的想法，要从整体和大局考量。现在也一样，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多一份洞察，这件事做了之后，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？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，当一个人随意丢垃圾，旁边的人可能觉得丢垃圾是正常的，慢慢跟着效仿。反之，当一个人主动弯腰捡起垃圾，就能唤醒身边人爱护环境的意识，进而推动整个大环境变好。除此之外，善还分为大小、端曲、半满、难易、正偏。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解读，能帮助我们在行善的道路上明确方向，笃定前行。当然，人生中需要我们明辨的不仅仅是善恶，还有美丑。试问，我们真的能分清美与丑吗？什么才是真正的美？有句话说得好，美就是心中有爱。一个人真正的美，从来不在于外表，而在于内心的善良。与这样的人交谈共事，会让人感到非常舒适。弟子规说，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当自立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勿生戚。我们该忧心的是自己的德行是否足够，学问是否深厚。若是不足，就该努力提升。至于衣服是不是名牌，饮食是不是珍馐，不值得与人比较。做家长的可以跟孩子说，有一件衣服不用花钱买，它永远不会坏，不会旧。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这件衣服会变得愈来愈漂亮，穿上它自然能得到他人的尊重。这件特殊的衣服就是我们的好习惯、好德行。当我们做到了《弟子规》中的一条，就相当于给这件衣服织了一针。什么时候把《弟子规》中的教诲统统做到了，这件衣服就完美了。真正有德行的人不会刻意追求他人尊重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能让人生感到踏实充实的内在美，正是一个人的德行。就像众星拱月一般，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德行，成为那一轮明月，身边的星星自然会聚集到我们身边。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道从来不是高深莫测、遥不可及的，它就蕴藏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。对父母的孝心是道，接人待物的真诚心是道，面对他人时的恭敬心是道，对万物的仁慈心是道。孔子说，道不会远离人，人如果为了追求道而疏远他人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。这句话恰恰点明了道的本质，它从来不在空谈里，而在我们与人相处、服务他人的点滴行动中。若一个人逃避家庭责任，漠视他人需求，这样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了道。不愿付诸行动，道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就像有人自称懂礼，对身边的人却冷漠刻薄、毫无体谅，这样的礼就不是真正的道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